川普今日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宣布了重要的国防计划，首次公布了美军的最新武器。川普还对北京重磅表态，美国已经做好军事回应。另外，川普为马斯克辟谣，竟然意外真的泄露了对中的作战机密。同时，攻击 Tesla 的背后黑手之一竟然是一名华裔。节目相当精彩，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2号星期六。欢迎大家点赞、留言、关注和转发我们的频道。以下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1号最引人注目的消息是川普和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布了重要的国防计划。这些计划令到中共胆寒。同一时间，川普对有关马斯克参加五角大楼机密简报的事件做出回应。今日有人曝光攻击 Tesla 的幕后组织者之一是一名华裔。川普在白宫记者会上边说，我们并不想和中国开战，不过如果发生了战争，我们已经做好充分准备。他还和克格塞斯宣布，美国新型 F-47 战斗机亦是世界上第一架第六代战斗机诞生。川普说，这款战斗机已经秘密飞行了接近5年，是前所未有的，是战机中最强大的，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敌人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被什么击中的，这个足以说明这款新型武器的威力。值得关注的是，20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清晰地表达川普反对用暴力手段改变台湾地位，并且美国会不惜以高昂的代价来阻止中共攻台。21号川普和克格塞斯的新闻发布会宣布的信息表明，从白宫到美国国务院再到美国最高军事权力机构，对中共摆明美国政府上下统一达成共识，如果北京攻打台湾，美中必有一战，而且中共在面对美国新型大杀器面前绝对没有胜算。川普和克格塞斯的重磅表态令到中共胆寒。另外，20号马斯克去国防部的消息被媒体提前泄露，并且被讲成马斯克去五角大楼听取对中共作战机密简报之后，川普向记者斥责了纽约时报的虚假报道，并且解释了他为什么不会向马斯克展示针对中国的作战计划。川普说，马斯克在中国有生意，他可能容易受到这些影响，他会受到压力，我们不会向一个给我们这么多帮助的商人透露这些。言外之意，川普不会给马斯克陷入更多的压力和困境，同时亦都表明了美国真的有对中共的绝密作战计划。克格塞斯亦都对记者说，马斯克为我们的政府和军队提供了很多依赖的能力，对于这一点我深表感谢。我们今天欢迎他来到五角大楼，是讨论政府效率部的效率和创新，这个是一次很好的非正式谈话。克格塞斯还发布了马斯克在五角大楼的影片，显示马斯克和克格塞斯以及现场的几名官员围坐在一个方形的台四围谈笑风声。大约半个钟之后，马斯克离开了五角大楼。克格塞斯在 X 平台上说，今日在五角大楼和马斯克进行了一次精彩的会面，他是一位爱国者，我期待继续我们的合作，和马斯克以及政府效率部一起确保我们的军队继续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战斗力量。克格塞斯还发布影片说，政府效率部又发现了国防部5亿8000万美金的浪费支出，到一个月的时间，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接近8亿美金，跟着下来还有更多。外界认为，克格塞斯正在和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携手共同查处五角大楼的浪费，这个也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在增强国防技术的同时削减官僚主义。2025财年国防拨款法案的8500亿预算证明了真正的优先事项， 额外的拨款还将用于军事准备。19亿美金用于对抗中共的侵略，5亿美金是用于人工智能集成。陆军黑鹰升级，海军船舰建造激增和高超音速投资，表明马斯克的效率驱动力正在发挥作用，亦就是不再在臃肿的合同上烧钱，而是将每一分钱都瞄准在主导地位上，才能够创建军队现代化而震慑对手。对于这一点，美国常识学者方伟认为，马斯克现在面临的所谓利益冲突的一个嫌疑，就是说你既是政府高官，同时又在中国有生意。不过我觉得这样是不对的，因为马斯克的 Tesla 是美国的一个战略资产，作为美国国家安全或者是美国的经济繁荣来讲都非常重要。他的工厂和他的电池厂在中国大陆设厂，这件事就是国家安全问题。近日对马斯克 Tesla 攻击在全美不断升级，马斯克的处境非常艰难，这个背后亦被挖出更多的内幕。博主罗拉·劳默披露消息，打砸 Tesla 暴力抗议活动背后的组织者之一竟然是一名华裔，名叫爱丽丝·胡，她是纽约的一名组织者，长期从事气候变化活动。她是今个月19号 Tesla 抗议组织者电话会议的发言人之一。 Alice 吹嘘自己参与了今个月在曼哈顿举行的 Tesla 暴力集会，在集会上，人民进步组织的成员和日出运动的成员因为破坏 Tesla 展厅而被逮捕。 Alice 呼吁3月29号在美国所有277个 Tesla 展厅举行示威。在影片中，他称马斯克和川普总统是想做独裁者的人，他还鼓励所有希望参与其中的人去 Tesla 展厅或者 Tesla 充电站抗议。他还指挥说，随便找你周围的 Tesla 充电桩，然后尽量多找人来围攻充电桩搞抗议活动。对于这件事，有人说这个是文革小将降落美国，应该即刻驱逐出境。还有人说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攻击 Tesla 可能会面临20年监禁，送去萨尔瓦多拘禁。不知这位 Alice 小姐有没有想过这些后果呢？对于这一点你有没有什么看法？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最近美国财政部长以肮脏十五国形容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台湾名列其中，而且贸易顺差的增幅最大。今日台湾总统赖清德再次对美国抛出橄榄枝，同一时间川普派出一员赴中国摸底展开幕后谈判。赖清德20号即刻宣布扩大对美采购，这个行动是近期台湾政府对川普政府双向而行的又一个举动，双方互动呈现出积极的正向循环形势。赖清德在21号签署了一项协议，投资440亿美金用于建设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并且承诺从阿拉斯加购买液化天然气。这个协议会即刻为美国经济带来几十亿美金的收益。赖清德表示，阿拉斯加是高质量天然气的来源，距离台湾相对比较近，便于运输，我们非常有兴趣购买阿拉斯加的天然气，因为它能够满足我们的需求，并且确保我们的能源安全。赖清德正在跟川普加强更多的经济与合作，亦都令到川普总统在中共入侵的时候更加有理由去保卫台湾。另外，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胡振东认为，美军要保护台湾，并不需要部署在台湾，而最好防卫的办法就是美国在外边用他们的战斗力帮助台湾，台湾能够将台湾海峡管理好就足够了。他透露，美军在这个周围已经有很多东西，从日本和附近的小岛、菲律宾附近离台湾近的几个小岛，可以全部将台湾海峡都覆盖，将中国大陆很多地方都已经覆盖。而美军的军援很重要，在战争状态底下要将这些需要的武器都放在台湾。值得关注的是，同美国总统川普关系密切的国会参议员戴恩斯访问北京，同中方讨论芬太尼以及双边贸易的问题。外界分析，美中或展开幕后谈判。 大恩斯已经在20号抵达北京，他是川普今年1月上任以来首位访问北京的美国国会议员。大恩斯是川普的坚定支持者，曾经担任美国企业驻华的高层主管。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1号表示，中方欢迎参议员大恩斯来访。彭博社报道，大恩斯将在22号和一名中共高级别领导人会面。而戴恩斯上个礼拜曾经同川普会面，他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即将访中的消息，并且说川普很高兴我将贯彻他的美国优先议程。戴恩斯最近说给霍士新闻知，他将同中方讨论制止芬太尼问题和美中之间严重的贸易失衡问题，还有我们对中国高达3000亿美金的贸易逆差，以及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改变贸易做法。外界认为目前正值美中关系紧张之际，4月2号川普要对等征收关税了。戴恩斯访问可能是在为川普与习近平的潜在会面做准备，测试双方在关键议题上的立场。摸底贸易和台湾等的问题，为川普谈判争取筹码提供依据。外界是猜测可能为幕后谈判铺路。中共的大水军司马南曾经嘲讽过台湾总统赖清德，说台湾某些人想敬酒不饮，饮罚酒，而且拍摄过影片宣称无论怎样台湾一定要回家，被中国网友封为爱国网红。不过今日中共税务局宣布司马南涉嫌逃税漏税，已经对他追缴税款，加上滞纳金，罚款共计926万元人民币。司马南在去年赖清德发表双十演讲之后，还嘲讽赖清德。在中共举行联合利剑2024军事演习的时候，司马南更加说台湾某些人想敬酒不饮，饮罚酒，倒行逆施，赖清德上任之后比蔡英文仲蔡英文，那就只剩下一个字了。什么字呢？他就没说。司马南除了对台湾发威，还多次发表反美的言论，被称作反美斗士。不过他却在2022年被披露在美国购置产业，被人讽刺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中共媒体21号报道，司马南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通过隐匿收入、虚假申报等手段少交税金。这个事件成为微博的热门话题。由于司马南曾经标榜自己的爱国立场，很多网友批评他表里不一，嘴上全部是主义，心里边全部是生意，成日忙着爱国，唔记得交税了。还有人说共产党饿了，连小粉红带头大佬都逃不过被割韭菜，党国用完就抌，这个是事实。还有些话司马南身上有太多的争议，跪的姿势亦都不啱，唔单止常年出入美国大使馆参加活动，自己都是美国籍，在美国还有房产，之前不喐他，只不过还未轮到他啫。就好像胡锡进一样，都是黑名单上的一员。亦有人认为中共现在看到美国态度非常强硬，亦都一改之前的措施，怕这些人讲说话无遮无拦，担心节外生枝。整治司马南亦都代表中共的风向在度改变。3月21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说，如果哈马斯拒绝释放被扣押的以色列人质，以色列将占领加沙地带更多区域。同一时间，美国以色列会在下个礼拜召开有关伊朗核问题的高级会议。法国敦促公民离开伊朗。卡茨警告说，如果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将会命令以色列国防军占领更多地区，疏散平民，并且扩大加沙周围的安全缓冲区。他表示，以色列还将会加强对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包括扩大地面行动，直至被扣押人员获释并且击败哈马斯。以色列方面会采取一切施压手段来达到目的，包括实施自愿移民计划。 而哈马斯今日发表声明，否认以色列媒体有关人质互换协议相关谈判的报道，话人质互换协议依然是谈判的核心。哈马斯正以负责任的态度认真跟进和沟通。不过在21号，哈马斯在加沙向以色列发射了一连串的火箭弹，他们声称加沙地带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食物和水了。值得关注的是，以哈战争已经持续了530日，哈马斯手中仍然有大量的火箭弹，这些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呢？美国正在猛烈袭击胡塞武装。海外时事评论人张平在 X 平台发帖披露，今次美国打击胡塞组织是与英国联手，英国的加油机在沙特上空帮美军战斗机加油。而以色列从一开始就要求参战，不过美国不同意。昨日晚黑，胡塞向以色列发射了一枚导弹，被以色列在境外拦截。今日美国再次对以色列表示，以军的任务是专心打击哈马斯，胡塞的事交给美国来做。美国会在下个礼拜在白宫和以色列讨论伊朗问题。之前有报道说，川普只是给伊朗两个月的时间来最后决定是否放弃核武，谁都不知道川普在两个月之后会对伊朗启动什么计划。不过外界认为一定是致命一击。20号世界新闻报道，法国当局要求法国公民即刻离开伊朗领土，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21号命令正在太平洋执行任务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和第一航母打击群撤出太平洋战区，即刻驶往中东。纽约州最高法院3月20号裁定允许非美国公民在纽约市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法律无效，法庭以6-1的压倒性投票结果推翻了这项法律，多数进步派法官亦都站在共和党的一边。允许非公民投票的法律赋予超过80万非美国公民，包括持有绿卡者、合法工作签证的人等，都可以在纽约市地方选举中投票的权利，譬如市长、市议长、主计长和公益维护人的选举。这个法案是在前市长白思豪的任期即将结束的时候被通过的。由于他和他的继任者亚当斯都没有对这项法案行使否决权，所以被非公民参与纽约州选举的法律就在2022年初自动生效。就在法案生效的同一日，共和党籍史坦顿岛区长福塞拉领导的团体提出诉讼，要求推翻这项法律。跟着下来就是长达3年的诉讼。去年纽约州上诉法庭裁定非公民投票法违反纽约州宪法和法律，不过纽约市府上诉。纽约州上诉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尔逊在20号的裁决中指出，如果按照民主党的逻辑，地方政府就可以给任何人投票，包括13岁的儿童。纽约州宪法的语言明确表明，公民并不是一个最低标准，而是一个投票资格的必要条件。这个意味着纽约市政府没有权力赋予非公民投票权，只有符合公民身份并且提交相关证明的人才能够在选举中投票。第30区市议员参选人黄友卿是对非公民投票法提出诉讼的原告之一。他表示，公民和选举权是神圣的，公民的定义写得非常清楚，非公民投票法是违宪的，这个是捍卫宪法的胜利。物极必反，现在大家慢慢觉醒，并且认识到常识需要回归。以上就是今日的北美快报，好多谢你的关注，请大家继续点赞、关注和转发我们的新闻。